甘霖有声书查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提摩太前书。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
我们已经查过了提摩太前书的前面四章，现在我们就来到了最后两章最实用的部分了。
我相信弟兄姐妹已经很清楚保罗写信的习惯，他在前面的部分一定是谈到信仰跟教义，后面的一部分呢，就一定是说到实用的道理。
对，那么既然我们知道提摩太前书是保罗指导提摩太怎么治理教会，我们就能够想到从第五章起，它的主要内容就应该是说到一些实际牧养的问题了。
我们可以给第五章跟第六章一个共同的题目，就是教会的伦理。
首先我们来念第五章第一、第二节，这里是说到牧者应该怎么样对待教会里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人。
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一节、第二节，不可严责老年人，只要劝他如同父亲，劝少年人如同弟兄，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总要清清节节的。
对于老年人，保罗说不可严责。在希腊文里，老年人这个词其实和教会的长老是同一个字。当然我们知道，当一个希腊字有很多种不同意思的时候，就需要从它的上下文来决定这个字正确的解释。所以我们中文圣经把它翻成老年人是对的。
我们说过，长老在教会里面应该得到尊敬，而且他们也是年纪比较大的人。那么年长的也应该得到同样的尊敬，这跟我们中国人敬老尊贤的传统思想是很接近的。
传道人在教会里对待一位长者，不能够因为他的行为或者表现而有所不同。不管他们犯了什么错，他们永远是应该被尊敬的长者，所以不可以直接的公开的责骂他们。
是啊，保罗说要劝他们。这个劝字在希腊文里跟圣灵保惠师也是同样的一个字，也就是说圣灵保惠师怎么样劝慰我们、尊重我们，我们也应该用同样的态度来对待犯了错的老年人。
保罗所用的原则就是爱，虽然这段经文里没有提到这个字，不过我们从劝老年人如同父亲、劝少年人如同弟兄、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这几句话呢，我们就可以知道他是要我们用爱作为出发点。这种爱就是希腊文里面的 phileo 所表达的，就是骨肉之间的亲情之爱。
金华牧师啊，既然保罗要我们用骨肉之间的爱心去劝老年人，也同样要我们用这种爱心去劝少年人、劝年长的姐妹跟妇女，那么意思不是说不管什么人我们都不可以严厉的责骂他们了？
如果根据这节经文的话，的确是的。保罗在第五章和第六章说到教会伦理的时候，他基本的出发点就是他在前面第四章十五节所说的，教会是一个家，是永生神的家。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他在这里所教导的教会伦理都是以基督徒的家庭伦理作为依据的。
除了用相同的态度对待这些人以外，保罗提到对待异性的时候特别加上一句，要清清节节的。
不错，对待异性一定要保持圣洁。传道人因为工作的关系接触的人特别复杂，也特别受到人的信任，所以在和异性接触的时候一定要格外的小心，不可以有意或者无意的越过了性别的界限。
的确是的，我曾经看见过好些个有恩赐的传道人，他们就是因为在男女关系上没有谨慎，结果不但是毁了自己一生的侍奉，伤害了弟兄姐妹，也破坏了自己的家庭。 所以我们一定要切记保罗的话，在跟异性的关系上要清清洁洁的，免得给魔鬼留了地步。
不错，教会历史告诉我们，导致传道人失败的原因，其中最多的就是在这一方面，所以实在不可以不小心。
让我们继续看第三节到十六节，这一段是说到对待寡妇的伦理。我们先来念第三节，要尊敬那真为寡妇的。
这短短的一段经文说明了两件事，第一，就是要尊敬寡妇，第二，就是要照顾真为寡妇的，也就是说，要审查谁是真正的寡妇。
所谓要尊敬寡妇，在希腊原文里用的尊敬这个字，是指的用实质的帮助或者是贡献来表示尊敬，也就是说，尊敬不只是一种的态度，也要用实际的行动跟物质上的贡献来表现那种出于内心的尊重跟敬爱。
可见啊，当保罗说到要尊敬寡妇的时候，他的意思就是说要用实质的帮助来照顾寡妇。
当时因为大多数的妇女必须依靠丈夫才能够生活，所以一旦守了寡，就常常成为社会的问题。于是教会主要的慈惠工作也就放在照顾寡妇的身上。其实今天的教会不只是应该照顾寡妇，也应该照顾其他有需要的肢体。
是的，其次呢，就是要弄清楚谁是真正的寡妇。从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出来，初代教会的慈惠工作已经相当有组织了。保罗不赞成用一时的同情心去从事慈惠的工作，他要提摩太根据一些标准来审核，免得浪费资源在不是真正需要的人身上。
比方说，初代的耶路撒冷教会，因为有些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抱怨教会忽略了对他们寡妇的照顾，教会就选出了七个人来专门管理饭食。也就是说，他们从实际的情况里了解了管理的重要性。
所以啊，下面保罗就举出了好几个审核寡妇的标准。首先，第四到第八节是说到哪些是没有资格受教会照顾的寡妇。
我来念第四节到第八节，若寡妇有儿女或有孙子孙女，便叫他们先在自己家中学着行孝，报答亲恩，因为这在神面前是可悦纳的。那独居无靠真为寡妇的，是仰赖神，昼夜不住的祈求祷告。但那好宴乐的寡妇正活着的时候也是死的。这些事你要嘱咐他们，叫他们无可指责。人若不看顾亲属，就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
第一种没有资格受教会照顾的，就是那些有儿女有子孙的寡妇，因为儿孙照顾自己的父母和长辈，这是神所悦纳的。
相反的，如果教会在审查这些资格的过程里发现那个寡妇的子孙没有尽到照顾自己长辈的责任，教会就有责任去指出他的不是，而且要纠正他们，要求他们去照顾自己家里的寡妇。
保罗说啊，信徒如果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这个真道在希腊原文的意思就是信仰，也是提摩太前后书里面常常强调的。那么背了真道就是背了信仰，所以相对之下，信的就比不信的还不好了。
保罗的说法显然不是单单针对那些不照顾寡妇的信徒，也是对每一个信徒说的。信徒不管家道是不是丰富，都有义务要照顾自己的亲人，就是那些可能不住在一个屋顶底下的亲戚也是要照顾，那么住在一起的家人就更不用说了。
是啊，那么第二种没有资格接受教会照顾的，就是那些好宴乐的寡妇，也就是那些喜欢吃喝玩乐没有照着神的心意去生活的寡妇。他们既然有这样的经济条件可以吃喝玩乐，教会也就大可不必锦上添花给他们任何物质上的帮助了。
而且保罗还说，好宴乐的寡妇 他们活着也是死的。这是一个很重的责备，因为寡妇没有家累，通常比较空闲。如果不好好的利用时间做一点正经事，那么他活着也没有什么价值。
那么第五节说，那独居无靠真为寡妇的，是仰赖神，昼夜不住的祈求祷告。意思就是说，真正无依无靠的寡妇，他们三餐不济，只有迫切的向神祈求，这样的人才是教会应该照顾的寡妇。
接着第九节到第十节是说到有资格接受教会照顾的寡妇，他们的条件是，寡妇记在册子上必须年纪到60岁，从来只做一个丈夫的妻子，又有行善的名声，就如养育儿女、接待远人、洗圣徒的脚、救济遭难的人、接力行各样善事。
我们从这段经文来看，那些已经过了第一道审查程序，也就是真的无依无靠、一贫如洗、只知道祷告依靠神的寡妇，他们就要接受第二道的审核，其中头一个条件就是必须年满60岁。而记在册子上，这在原文是命令语句，意思就是说要把他们的名字记录在册子上。
这个册子很可能有两种意义，第一个很明显的，这个册子是登记接受教会照顾的那个名单，第二个呢，就是登记教会侍奉的义工名单。
是啊，据说出席教会已经有义工的制度，而且他们只接受那些通过资格审查的寡妇，让他们做一些像禁食祷告啦、照顾病患等等特别的服事。那么这样的人既然默默地为神付出了，自然应该得到教会的照顾啊。
第二个能够接受教会照顾的条件，就是他必须只结过一次婚，意思就是说他一生的婚姻生活是圣洁的，是忠贞的。
那么第三个条件就是他曾经善尽信徒应该尽的本分，包括养育儿女、接待远人、洗圣徒的脚、救济遭难的人等等各种的善行，而且不但行过，还是接力的去行，意思就是说他们做这些事不是一次两次偶尔做做，而是经常这么做。
我们看见养育儿女就是照顾家里的人，接待远人就是接待朋友，洗圣徒的脚，这个是表示爱教会里的人，而救济遭难的人，这个表示他对不相干的人都能够表现出怜悯的心肠，这些都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得到的名声啊。
所以啊，那些为基督的名有美好见证的姐妹，当他们守寡的时候，当然应该得到教会的尊敬，也就是说教会应该用实质的贡献来表示对他们的尊敬。刚才我们说到，是有资格接受教会的帮助，而且名字可以登在妇女义工名册上的人。那么至于那些不满60岁、年轻守寡的姐妹，教会应该怎么帮助他们呢？保罗在第11节到第15节也有交代。
他说，至于年轻的寡妇就可以辞她，因为他们的情欲发动违背基督的时候就想要嫁人，他们被定罪是因废弃了当初所许的愿，并且他们又习惯懒惰，哀家闲游，不但是懒惰，又说长道短，好管闲事，说些不当说的话。所以我愿意年轻的寡妇嫁人，生养儿女，治理家务，不给敌人辱骂的把柄，因为已经有转去随从撒旦的。
这个辞他的意思就是拒绝把他们的名字放在有资格服侍的义工名单上，这很可能是因为这些服侍的义工他们需要许愿才能够加入这个服侍，这个愿呢，又很可能是一生服侍基督不再嫁人，这对于一个年轻的寡妇来说的确是很困难的，所以为了他们的好处，保罗认为教会应该拒绝他们。
12节就很清楚地说到， 他们被定罪是因废弃了当初所许的愿。这个被定罪也可以翻译作受批判，意思就是说他们受到批判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违背了自己对基督的信约。
另外呢，年轻的寡妇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他们不能够持守信约，持守所许的愿，就往往会在生活上出问题。他们把精力用在不应该用的地方，结果呢，就哀家说长道短，游手好闲，这都是不好的。所以保罗鼓励这样的人再嫁，把他们的精力用在正当的有意义的事上。
其实保罗这么说也不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在15节他说这样的事已经发生过，而且根据原文来看，这样的事已经发生过不只是一次，还是发生过好几次呢。
是啊，圣经说这些人是转去跟从撒旦，表示他们的行为绝对不是改嫁别人这么单纯了，而是做了恶事，把信仰也抛弃了。
读到这里，牧师啊，我们如果比较前面几章说的教会领袖的资格跟提摩太应该有的榜样，我们就会发现教会不管是拣选领袖也好，拣选义工也好，甚至是从事慈会的工作，这些过程都需要有组织有原则，而且要在人事上考虑周到，长期谨慎地观察一个人生活的见证。这一点实在可以给我们今天的教会在人事、在治理跟在从事慈会的事工上一个很重要的教导。
你说的一点也不错。接着下面第16节好像是忽然插进来的，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可能是保罗忽然想起了一件遗漏的事，所以在这里补充。我想我们还是先把经文念出来。
好，第16节，信主的妇女若家中有寡妇，自己就当救济他们，不可累着教会，好使教会能救济那真无依靠的寡妇。
这里说信主的妇女，没有提到男人。一般的解释是他们可能自己是守寡的，也可能丈夫没有信主。不管真相到底是什么，这里很清楚地让我们知道他们是有钱的妇女，自己没有生活的问题，可是在他们家里长期接待的人当中可能也有寡妇，也可能是几个寡妇住在一起。总之呢，假使一个姐妹符合这些情况，她就应该负起照顾家里寡妇的责任，这样教会就可以把钱用来照顾其他真正有需要的人。
接下来17节18节的这一段是说到对待教会长老的伦理，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因为经上说牛在场上揣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又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
从这两节经文来看，初代教会的长老他们已经有分工的制度，他们至少有两种职务是分别由不同的长老来担任的，一种就是负责管理教会的长老，另一种就是负责讲道教导的长老。
保罗告诉提摩太说要对这些专职受薪的长老们加倍的敬奉。这个敬奉两个字在希腊文里面其实跟第二节所用的尊敬是一样的，所以他的意思也像我们前面说的，就是用实质的酬劳或者是贡献来表示尊敬。
是啊，早期的中国教会不知道是从哪里得来的教导，认为传道人应该吃苦，凭信心生活，所以就任凭传道人去凭信心，觉得他们吃苦是应该的，以至于在很多地方亏欠神的仆人，这显然不符合圣经的教训。
是啊，这里很清楚地教导我们应该看传道人配受加倍的敬奉。这个加倍我们不知道它是比照一般工资加一倍呢，还是比照信徒的收入加一倍呢？总之传道人所得到的实质敬奉至少应该跟信徒对他的尊敬相等，我相信这个就是保罗的意思。
对，这个重点就在敬奉两个字， 如果我们真的尊敬神的仆人，谁还会去计较到底是怎么个加倍法呢？对神仆人的慷慨绝对不是给他的一点恩惠，而是敬畏神的一种表现。
的确是的，何况保罗还说，对待劳苦传道教导的人更当如此。我相信这个不但是指自己教会的传道人，也是指从外面到教会来讲道教导的讲员。如果他的教导真的对弟兄姐妹有益处的话，我们也应该用实质的敬奉来表示我们的感激。
是的，从前犹太人他们的确是照着申命记25:4所说的，当牛在农场上工作的时候，不会拢住他的嘴，而是任他吃个饱。保罗自己就在哥林多前书9:9解释说，这节经文不但是为了保护动物，也是指着要好好的照顾神的仆人说的。
保罗也引用了路加福音10:17，主耶稣亲口说的话，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来教导教会应该用加倍的敬奉去给神的仆人应该得的工价。
除了怎么样敬奉神的仆人以外，保罗在19:20也告诉提摩太应该怎样处理控诉长老的案子，就是必须要有2-3见证人才可以收这个案子。
提摩太前书19:19-20，控告长老的橙子非有2-3见证就不要收，犯罪的人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其余的人也可以惧怕。这个意思就是说，不要轻易的审理控诉长老的案子，必须先经过小心仔细的调查。
传道人处理教会繁杂的事物，有教导有讲道，在这些过程里总有一些人不会服气或者不高兴他，于是就会找机会控诉他，诬告他。如果一个传道人从来没有被人说过坏话，被人污蔑批判对他不满，那倒是一件很稀奇的事。
对，
这是人的罪性所造成的。所以啊，保罗告诉提摩太，处理这一类的事情绝对不可以轻易，也不能够匆忙。
嗯，控诉属灵领袖的事情一定会影响到教会的稳定，即使事后查清楚了，知道这并不是事实，可是被控诉的长老，他的心里，他的名誉跟声望都已经受到流言很大的打击了。
对啊，每个传道人都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他很难像原来一样继续的从事教导和讲道的工作，这对整个教会来讲的确是一个很大的亏损。
所以除非有确实的证据，调查的工作应该在暗中进行，不可以贸然的公开，免得伤害了教会，伤害了无辜的传道人。
可是如果调查的结果是真有歧视，那么既然传道人是教会的领袖，是公众的人物，就应该公开的惩戒他，作为全教会的见解。不过公开惩戒的时候，一定不可以羞辱犯错的人，而是为了对弟兄姐妹有个交代。
根据马太福音18:12-27，主耶稣对于惩戒的教导，我们就知道教会在惩戒的过程里应该向信徒显出神的挽回跟神饶恕的爱心，而不是为了报复。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最后呢，保罗提醒提摩太，而且是非常严肃的提醒提摩太，在21说，我在神和基督耶稣并蒙拣选的天使面前嘱咐你，要遵守这些话，不可存成见，行事也不可有偏心。意思就是警告提摩太，在审理长老的案子上，不可以预先有了自己主观的立场，也不可以偏袒任何的人。
嗯，处理这种的事情要不让人家有偏袒的感觉，这个已经是很难了，更何况是要做到真正的公正，没有偏心，这更是难上加难。难怪保罗要这么慎重地警告提摩太。
是的，说到这里呢，保罗又想到另外一个提摩太需要知道的事情，所以他就继续地在22说，给人行按手的礼不可急促，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要保守自己清洁。
按手 是表示正式承认这个人的工作跟身份，同时呢，也是把自己跟这个人的侍奉连在一起，在各方面支持他。像安提阿教会差派保罗跟希拉出去宣教的时候，教会领袖就按手在他们头上，表示他们是属于教会的同工，他们宣教的工作也就是教会的工作。
我们从已经读过的整个提摩太前书来看，为人按手也是指设立圣职，像按理长老、按理执事等等。保罗提醒提摩太，在拣选同工的事情上，也同样的不可以操之过急。
其实按手代表了一个过程，因为在正式按手以前，一定要对候选人有一段祷告审查的时间，然后才会按手设立圣职。如果教会没有重视这个过程，或者是根本没有什么过程的话，这就跟按手真正的意义不符合了。
对，每个快速成长的教会都会经历到缺乏同工的压力，总觉得侍奉的人手不够。于是啊，为了增加同工，有的时候在设立的过程里往往就会比较轻率，匆匆忙忙地按立了一些人。那么当后来发现所按立的长老不符合提摩太前书二章所说的资格，或者所按立的执事有隐藏的罪恶历史，还有主日学老师信仰有问题等等，到那个时候呢，就会给教会带来很多人事上的危机。这还算是小事，如果造成信仰破产、教会分裂，事情就更严重了。
我实在看过太多教会的问题，都是因为在设立同工的时候太草率、不够严谨所造成的。所以不但年轻的提摩太需要提醒，我们今天所有的传道人也都需要知道怎么样守住这一关，在拣选同工的事情上谨慎。
的确是的，既然按手是这么的重要，又是表示参与这个人的侍奉，那么按手的时候就有责任要避免在别人的罪上有份。这么说来，教会就不可以因为情面而向团体的压力妥协，或者照着个人的喜好来为别人按手了。
最后我们就来到这一章末了的三节经文，是保罗对提摩太个人的两个提醒。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在第23节，因你胃口不清，屡次患病，再不要照常喝水，可以稍微用点酒。
这节是个很好的参考经文，让我们晓得提摩太的身体不好，很可能是胃肠有毛病，所以保罗就劝他要喝点酒。
牧师啊，念到这里啊，我真是忍不住要笑了。原来啊，酒不是饮料，而是医药。因为至少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提摩太这个传道人，他平常是不喝酒的。
的确是的。有时候啊，有人问我，可不可以喝酒？或者说，可不可以喝所谓的提摩太酒？你想我怎么回答他？
你怎么回答呢？
我说啊，可以啊，假如你生了病和提摩太一样啊，那你就可以喝酒了。
真的是。其实真正的问题应该是问他，你怎么会有这个问题呢？
对，
是不是圣灵在提醒你什么呢？这样的话，神给的答案就已经很清楚了。
一点也不错。接着最后两节是保罗提醒提摩太怎么样判断是非。
24节跟25节说，有些人的罪是明显的，如同先到审判案前，有些人的罪是随后跟了去的，这样善行也有明显的，那不明显的也不能隐藏。
有的时候啊，神是马上审判基督徒的罪，有的时候却不是这样，这并不是表示神放过了他。其实啊，神的审判是迟早而已，没有人能够逃得过的。
按照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1章32节的教导，有的时候神马上的审判可能还好过将来的审判，因为基督徒可以从神的处罚里面马上学到功课，马上悔改，免得再犯同样的罪，也可以避免将来在神的审判台前受到永远的刑罚。
所以啊，神的仆人一定要有一个信念，就是神是信实的，这样我们就不会从事情的表面肤浅地看待一件事情或者一个人了。
同样的原则也可以用在善行上。神的赏赐有早有迟，来得越迟，赏赐越好。所以我们是等候所不见的，不是等候所见的。这个就是信心。
的确是的，弟兄姐妹啊，谢谢你和我们一块儿查考提摩太前书第5章。我们下一次再会了。
再会。